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9年7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根据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官员透露说，美国和中国的高级代表正在安排下星期恢复谈判，试图解决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名官员稍后表示，双方正在安排下星期进行主管官员的电话沟通。美国的谈判牵头人是美国贸易代表特莱西泽和财长努庆，而中方代表仍然是刘鹤。中国与美国就贸易战准备重开新的面对面的谈判前夕，中美双方贸易互动爆出了新的动向。中国由民间企业出面购买了一批美国的稻米，这是中国第一次购买美国稻米，尽管数目比较小，但仍然有象征意味。中国官方出面要求美国当局落实特朗普宽待华为承诺的同时，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法官拒绝受理中国华为在美国起诉美国政府的诉讼案。华为在美国发起多个起诉美国政府的诉讼，其中华为在德克萨斯州诉讼案中向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禁止联邦机构购买华为设备的部分发起了挑战。特席大阪 G20 峰会上就针对重启贸易磋商达成共识，但不少国际跨国科技电子商仍然计划将部分生产线迁离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根据特朗普政府一名高员昨天表示，美国和中国的高级代表正在安排下个星期恢复谈判，试图解决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持续一年之久的贸易战。据路透社消息说，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称，中美高级代表将很快举行面对面的谈判。据他指出，这些谈判将来在一个星期之内继续认真进行，双方官员已经进行了电话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日本会晤时同意重启今年5月陷入停滞的经贸磋商。该报道说，库德洛后来提到了时间安排，又略微的改口，表示面对面会谈将很快开始，一项公告即将发布。库德洛称，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他们在通电话，他们将在未来一周通电话，他们将安排面对面的会谈。今年5月双方谈判破裂，美国官员指责中国推翻了此前一份协议文本做出的承诺。美方代表称，这份协议文本已经接近完成。路透社说，华盛顿方面指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并强制美国公司与中国合作方面分享其技术，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条件。美国方面还要求中国修改与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有关的法律。中国否认存在这样的做法，也不愿对法律进行重大的修改。两国之前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关税行动，但为重启磋商，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做出了两个重大的让步，即他同意不对另外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放松了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限制。目前，美国对从半导体到家具等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了25%的关税。据库德勒说，我们已经很随和了，我们不会在谈判期间取消现有的关税。库德勒还说，我们希望在中国能够大量的购买美国的产品。特席大阪 G20 峰会上就针对重启贸易磋商达成共识，但是不少国际跨国科技电子商仍然计划将部分生产线迁离中国。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据日经新闻中文网今天报道，全球的许多大厂对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纷纷提高警惕，调整中国生产线的趋势也正在扩大。其中惠普和戴尔等美国的个人电脑公司开始讨论将笔记本电脑生产线迁出中国，而比例则最高能够达到30%。日经新闻周四的报道引述了熟知惠普和戴尔供应链的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这两家企业已经开始讨论将目前位于江苏省上海市和重庆市等地的笔记型电脑代工生产线转移出中国，转出的比例约为20%到30%，相当于对美国出口的数量，而转出的候补地点据称则是越南、菲律宾、印尼或者是台湾。目前呢，已经开始在各地的代工厂商生产据点进行试产。消息人士还表示，惠普预计最快在7月到9月就开始转移生产，而戴尔公司在越南、菲律宾和台湾的生产据点则已经开始进行小规模的试产，正式的量产的时间目前则尚未确定。报道引述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表示，90%的全球个人电脑在中国生产，再加上智慧型手机在内的各项电子产品，创造了千万人的就业规模。
针对日本发动的对韩出口管制，韩国说将采取对抗的措施。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发动对韩出口管制，韩国将采取对抗措施。日本政府4日针对电视和智能手机显示屏上使用的氟聚酰亚胺半导体制造中的核心材料光刻胶及其用于半导体清洗的高纯度氟化氢3种产品开始进行单独许可和审查。这项措施将给韩国半导体产业带来重大打击。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洪南基4日午前表示，韩国将研究相应的对策。洪南基表示，这是针对强征劳工等问题的明显的经济报复，现在正在推进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的准备。同时他指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判决结果出来很需要时间，不会将此申诉作为唯一的对应措施。日本的这一措施引起了韩国民间的愤怒，一些民众提出了开展拒买日本商品、限制去日本旅游和让日本偶像和艺人等退出韩国的运动的倡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3日指出，韩国现在对日本的水产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扩大到其他的县，所以日本在该做的时候就必须做些什么。这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是常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法新社发自悉尼的消息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证实，日前传出失踪的澳大利亚学生希格利安然无恙地从朝鲜的拘留所被释放出来，并已经离开了平壤。目前希格利仍在澳大利亚驻中国北京使馆中，然后他将前往东京与住在日本的妻子 Yuga 重聚。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说，6月23号，少数生活在平壤的外国人中澳混血留学生希格利在推特发文后突然失踪。这段期间，他的家人没有接获任何音讯，怀疑他遭平壤政府拘禁。29岁的希格利从去年开始住在平壤，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修读韩国文学。他还经营了一家旅行社，并且在平壤与日籍女子结婚。澳大利亚外交部上周四表示，正寻求朝鲜当局澄清事件，同时与希格利家属联系和查证。 报道续称，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今天打断议会，向议员们确认希格利已被释放。他过后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仅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向瑞典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为确保希格利的迅速释放提供了宝贵的帮助，这表明了与其他政府合作的幕后工作对于解决敏感事情的价值。不过莫里森并没有阐明希格利被拘留的理由，由于澳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必须依赖瑞典等其他国家代表其行事。另据澳洲媒体报道说，希格利从飞往北京的航班走出来时，向等待的媒体展现和平的手势。他对记者说，我很好，但拒绝透露事情的细节。据了解，希格利的父亲是博斯的亚洲研究教授，母亲是中国人。上周神秘失踪之前，希格利一直以学生的身份住在平壤，他经常写关于朝鲜生活的博客，每天都会与家人联系，直到上周二早上。
据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摩尔说，美国将尽力促成台湾参与今年的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摩尔3号在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与远景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台海关系研讨会演说时，重申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并呼吁国际盟友不要向压力屈服，做对的事。研讨会的名称是《两岸关系：当前挑战及未来发展》。摩尔提到，美方拒绝任何以威胁或武力强迫台湾人民的行为，任何解决两岸分歧的方式必须和平且符合双方人民的意愿。他也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恢复与台湾民选政府的对话。摩尔表示，美国提倡台湾参与国际体系，包含尽力促成台湾参与今年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及国际刑警组织等任何台湾可以有贡献的组织。摩尔也再次重申美方一直以来的立场，就是支持台湾在不要求以主权国家为参与资格的国际组织中成为会员，即使是需要主权国家才能加入成为会员的国际组织，美方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第40届大会定今年的9月24号到10月4号在加拿大的蒙特楼举行。台湾外交部3号晚间发布新闻稿对摩尔的发言表达感谢。台湾外交部表示，尽管中国持续蛮横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但经政府及民间共同努力，以及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与友邦的大力协助，推干所获国际支持已经大幅增加，显示越来越多国家认清中国蛮横无理的邪恶本质，以及将台湾2300万人排除于多边国际体系外的不正当及不合理。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与美国就贸易战准备重开新的面对面谈判前夕，中美双方贸易互动爆出了新动向。中国由民间企业出面购买了一批美国的稻米，这是中国第一次购买美国稻米。尽管数目较小，但仍然有象征意味。此前中国间接表示，早前下单购买的美国大批额大豆或不会毁约。不过大豆仍然没有摆脱是中美贸易战武器的尴尬地位。据路透社消息说，稻米行业机构透露，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出口了稻米，但路透社说暂不清楚此次稻米采购是否为习特以后做出的一个友善的姿态。在这一宗稻米交易之前，美国农业部证实，上个星期美国向中国出售了 54.4 万吨大豆，是3月份以来最大规模的销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稻米生产和消费国，2018年到2019年之间的年产度达到 1.485 亿吨，进口了350万吨，而美国2018年到2019年年度产量达710万吨，出口不到300万吨。报道指出，经过数年磋商以后，中国在2017年7月同意进口美国稻米，但是两国持续近一年的贸易争端让首次的交易难以成行。中国官方出面要求美国当局落实特朗普宽待华为承诺的同时，美国司法部门要求联邦法官拒绝受理中国华为在美国起诉美国政府的诉讼案。华为在美国发起多个起诉美国政府的诉讼。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今天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日。特立独行的商人出身的现任总统，同时也在寻求连任的特朗普，计划要打破独立日的庆祝活动非政治化的传统。他不仅要发表讲话，还要阅兵展示美国的军力。反对人士就批评特朗普是要将国庆节打造成以他为中心的节日，有为自己竞选造势之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会在国庆这一天举行阅兵式，但是具有全球最强军事实力的美国却一直都拒绝通过这种方式来庆祝国庆。那么从历史上看，美国于1776年的7月4号宣布脱离英国而独立，7月4日因此就成为美国的独立日。虽然独立日是美国建国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节庆的活动一般都避免突出任何政治党派或者是政治人物。传统上讲，这是一个关于团结庆祝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天，各地都会举办隆重的庆典活动。但是为了避免模糊活动的焦点，美国的总统一般都会留在白宫，而当代的美国总统都会选择参加在国家大草坪以外的活动来庆祝国庆日。但是特朗普却偏偏不遵守这个规矩，他要改写大家都熟悉的剧本。2017年，他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邀，在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上看了法国国庆日的大型阅兵式之后，受到极大的震撼。随后，他就宣布要举办比法国更好的阅兵式来庆祝美国的国庆节。时隔两年之后，特朗普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自己在两天前就发推特，兴奋地宣布希望向美国人民展示全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还有了不起的飞行表演和史上最大的烟花秀。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美国独立日，也就是美国国庆的庆典有三大看点。首先是军事表演，据目前已经透露的消息，届时空军一号飞机、海军蓝天使飞行队以及其他的几个军种的代表飞机都将进行飞行表演， F-35、F-18 战机还有其他的几款坦克也将露面。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战机届时将飞过观礼台的上空。其次就是特朗普将于18:30左右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讲话，他也将因此成为首位在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的在任总统。最后将以比去年的时间长一倍，35到40分钟的烟花秀为这次国庆庆典画上句号。但是可想而知，特朗普打破传统的举动也引发了不少批评和争议的声音。除了对此举花费巨大的批评声外，评论都聚焦特朗普将国庆个人化的色彩和政治考量的质疑。众所周知，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推行美国第一的政策，而他自己创下的第一的记录单子也在不断的拉长中。几天前，他刚成为第一位踏入朝鲜国土的美国在任总统，如今他又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独立日这天发表讲话的在任总统。尤其是在2020年的总统竞选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之际的背景下，有批评认为特朗普这是在特意让他本人成为国庆节的焦点。一些历史学家也担心已经宣布参选的特朗普会把党派的政治注入今年的节庆活动，让全国性的庆祝变成对总统本人的庆祝，成为他拉选票和赞助商的时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台报道，7月4日的庆典已经发出了15,000张普通票、500张 VIP 票。报道称，这场原本应该是关于团结爱国的全国庆典，成为特朗普为2020年大选造势的一场政治机会。评论担心，一个美国总统高调参与会改变独立日的性质，让民主性少了，党派的色彩更多了。而美国独立日这个节日的传统，并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的党派和个人，而是为了庆祝民主和政治的，更不应该被军事化。 但是据美国之音报道，一项新的民调显示，实际上多数美国人并不介意总统在7月4号发表公开的讲话。 84% 的共和党人、 55% 的无党派人士和 27% 的民主党人赞同特朗普在国家大草坪发表讲话的计划。而民众更关心的是这场表演要花掉纳税人多少钱。目前负责国庆活动的内政部并没有透露阅兵仪式究竟要花多少经费，但是专家认为肯定会非常高。但是烟花这场表演就要花费上百万美金。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对此明确表示反对，说总统正在用纳税人的钱来办活动，为自己的竞选活动加码。但是白宫官员仅表示，总统的讲话将不涉政治，而是要聚焦于团结爱国等主题。这名白宫的官员说，总统将明确地表示，他希望帮助所有的美国人为美国庆祝，因为这是美国的生日，他希望借此向美国、向美国国旗、美国军队和所有的美国国民来表示庆祝。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杨梅为您选播今天在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精彩内容。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费加罗报聚焦法国国内对欧盟与南美四国签署的自贸协议日益强大的反对风潮，导致执政党内部出现重大分歧。足以解放报则呼吁关注法国去年有107位妇女被他们的男伴殴打致死，全国22万名妇女遭到强暴的现象。本周六保护妇女组织将在巴黎举行示威，呼吁政府采取措施有效地保护法国妇女的人身安全。法共解放报则为被意大利逮捕的德国人道救援组织的船长卡霍拉哈吉达呐喊，谴责当今社会颠倒黑白，敢于救人于死命的人道志士反而遭到制裁。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对格陵兰岛的长篇报道，指出地球升温为位于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带来了新的切机。随着冰山的消融，该岛的捕鱼业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第一大产业。北极也是回声报调查版文章的关注焦点。该报文章的标题是《北冰洋：俄罗斯的丝绸之路》。文章指出，北极洋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来往提供了新的机会。这里储藏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不仅吸引了多个西方国家，而且也越来越引发中国方面的关注。文章引述俄罗斯建筑行业的一名负责人指出，北京将北极航道称之为是北极丝绸之路。文章介绍说，中国的石油集团同法国的道达尔集团一样，都在北极开采天然气。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主要集中在法国的期刊网站。著名的左翼月刊玛丽安娜网站刊登了该报对香港学生运动领袖、香港众志组织的创始人黄之锋的长篇专访。文章评论说，年仅22岁的黄之锋无疑是香港抗争民众的偶像。黄之锋在访谈中强调，近日在香港发生的抗争活动并不是一次反抗运动，而是一次公民拒绝服从的运动。而且参加运动的也并不仅仅是年轻人，1/3的香港人上街游行，很明显这其中并不仅仅包括香港的年轻人。黄之锋在访谈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局势，呼吁各国政府领导人向北京政府施压。他强调说，因为对世界来说，香港其实是测量北京的温度计，是观察北京政府真实意图的最理想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民众一定要坚持的原因所在，因为港人十分明白，让全世界看到北京的真面目，这是他们的职责。当被问到这次抗争活动将如何收场时，黄之锋回答说，这当然主要取决于港府以及北京将如何回应香港民众的诉求。他认为新一轮的示威活动将会继续发生，很可能就在这个周末。 另一篇有关中国的长篇专访刊登在右翼周刊《观点周刊》上，这是该媒体记者对中美冲突的聚焦点华为集团的总裁任正非的专访，这是任正非对法国媒体的一次罕见的访谈。从香港前往深圳采访任正非的《观点周刊》记者自然期待了解任正非对香港抗议风潮的看法，对此任正非拒绝回答，表示不谈论政治，只回答技术性问题。对媒体提出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华为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国际电信巨头，是否接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资金，任正非的回答丝毫也不含糊，华为没有收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一分钱。那么既然华为没有收到来自政府的一分钱的补贴，那么这家民营企业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电信集团？对此任正非的回答十分简短，他说成功的关键在于为客户创造财富，因为很明显来自美国政府的方面的压力并未打消美国消费者对华为产品的信任。但是任正非的回答似乎不足以解释华为之所以成为电信集团的原因。当被问到作为中国企业，华为是否必须遵守中国法规为政府提供网络用户信息时，任正非回答说，华为必须首先对他们的客户负责，其次中国政府并未向华为提出类似的要求。任正非保证不会在设备中设置后门，他还向法国记者提出期待他们在采访美国同类企业时也向他们提出类似的问题。那么受中国法律制约的华为集团又如何能够与法国企业签署反间谍协议？因为华为必须在任何时候遵守中国法律，在必要的前提下向北京提供信息。对此任正非只是回答说，华为不仅会与法国企业签署反间谍协议，而且还将与法国政府签署反间谍协议。那么人们不仅要问，在这样的前提下签署的反间谍协议究竟有何实际的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还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法国风光以及中华世界三个专栏。下面首先请您收听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发来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国际舆论不看好中美谈判的前景。
日本大阪叫领中美两国元首习特会，打破多月以来中美贸易战的僵局，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特会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余哲远的评论说，或许是要证明这次习特会非常非常好，特朗普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宣布中美关系将回到正轨，并称他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销售产品。但国际舆论并不看好中美谈判的前景，中国主流官媒也没有大书特书大阪习特会的成果，而是认为接下来关键的是美方既要说到更要做到。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说，中美做出重启经贸协商的决定，表明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问题是还要做到言必信信必果。新华社也发表文章称，如果没有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具体行动，依然反复变脸漫天要价，重组的磋商也不会有结果。包括中国舆论在内的国际舆论不看好中美经贸谈判的前景，既有过去一年多中美经贸谈判屡谈屡错，双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历史依据，也有双方在接下来经贸谈判中难以回避和调和的底线冲突。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美经贸磋商重启后的情况更为关键。不能不说美方过去有过多次出尔反尔的表现，美国权力结构的复杂性、执政团队内部的分歧、选举游戏的影响都是美方变数多的原因。不仅中方必然对此有所警惕，国际社会应当说也对美方态度的不稳定有过诸多领教。要看到我们过去一年多，尤其是过去两个月，敢于斗争、坚持斗争，对中美大阪峰会形成积极结果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愿意通过磋商解决问题，同时不怕打也打不垮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完整，也越来越可信。这对我们参与塑造平等相互尊重的中美谈判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国际上有人怀疑面临战略性冲击时，中国能站得稳吗？做得到临阵不乱吗？中国社会面对贸易战风雨的表现，应当说做出了明确回答。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一如所料，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不欢而散，只是承诺继续谈判。国际社会能够准确预测这个结果，是洞悉中美双方都不能承担继续互斗下去的恶果。习近平在跟特朗普会晤时提出和者两利，斗者俱伤，以及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这个主张理应是国际关系的良好准则，是化解矛盾而不是加深猜疑的做法，是有可能达至互惠互利而不是走向零和的策略。无论中国是希望跟美国发展长久的合作关系，还是以谈判作为拖延手段，为经济转型以及为发展高科技争取时间，这个主张对中美关系维持现状是有利的。美国没有正面回应这个主张，但恢复谈判本身就是以行动回应，希望美方也能长期以此作为处理美中关系的准则。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这次大阪川西会使美中贸易战出现全新局面，习近平转趋强硬，从会前提出三大要求可以看出。而川普则因连任选举压力影响贸易战应对政策，他退缩了，暂时接受鸽派的主张，放弃强硬态度。但善变的川普何时再变回去很难说。展望美中重开谈判，享有大进展十分不易，因为双方分歧并没有因峰会而改变。川普政府要求北京做出涉及中共经济模式的结构性改革，对习近平来说根本不可能接受，因为让步了，习可能被视为叛党叛国的投降派，断送政治前途。未来双方达成协议的唯一可能是川普放弃对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坚持，这样一来，遏制中国的战略大旗可能虎头蛇尾，见好就收，除了缩减贸易逆差，其他方面收效有限。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官员表示，中美贸易战面对面的新一轮谈判即将展开。美国大米首次对中国出口的象征意义引发关注。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法官拒绝受华为在美的诉讼案。惠普戴尔等公司计划要迁出中国，预计中美的贸易来预防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后果。美国今天是国庆日，总统特朗普将首次举行阅兵仪式，还将发表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国庆日的讲话。微信传出三峡大坝显变形可能溃坝的消息，但是中国官媒急忙澄清说，这是因为谷歌的卫星地图可能有歪曲的作用。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莫尔表示，美国将尽力促成台湾参与今年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特席友好会之后，台湾66架 F-16V 战机军售案又现台面，北京可能会大怒。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呼吁林郑月娥考虑特赦612被捕的抗议者。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安德烈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要谈的话题是香港的问题。
各位听众，香港局势越来越紧张，中英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游行以来，英国以中英联合声明为依据，屡屡支持港人维权，中方则批英国涉港言论信口雌黄。英国周三召集中国驻英大使，以示中方有关英国的表态不可接受。 英国为什么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因为中英联合声明主导了之后的香港回归。根据这一声明，香港回归中国后享有一国两制，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中国大陆人从未享有的权利。中英关系紧张，与中方希望英国不要对香港最近的情势表态有关。香港当局强行推行修订逃犯条例，引爆空前规模的近200万人的反政府示威。7月1日，香港数十万人在市中心再度示威，反送中，要求保障香港一国两制，进行政治改革。与此同时，爆发了部分示威者占领香港立法会数小时事件。香港发生规模宏大的反送中示威后，英国表示坚定不移支持港人维护自由权利的行动，并且敦促北京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形式维持香港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奉劝英方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耿爽还称，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全部履行完毕，英方对香港不存在所谓的责任。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周二以罕见的强硬语气说，香港属于中国，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但是香港人享有自由，白纸黑字书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我们期待这一主导香港回归具有约束性的法律协议得到北京遵守，假如不是这样，将会有严重的后果。为避免引起歧义，亨特还补充说，我们并不支持昨晚电视中看到的暴力行为，但是我们理解为什么香港人那样愤怒，他们害怕他们的自由被剥夺。英国外交国务秘书邓肯也十分明确地表示，中国主张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意指声明已失效，声明所规定的英方相关权利和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我们对此予以驳斥。他补充说，我们认为1984年发表的中英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港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英国方面还警告中国，镇压绝对不可能解决香港发生的危机。英国自香港回归中国以后，每年都有关于香港状况的报告，但都比较低调谨慎，这一次可视为水涨船高。中方既然要如此明确地让英国闭嘴，英国也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星期三，北京对中国的谴责陡然升级，当记者就英方表明中英联合声明仍有法律约束力，如果得不到履行会有严重后果时，中方发言人以讽刺和谩骂结合的口问，称英方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想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仍然不知悔改，继续信口雌黄。之后中方发言人称英国三无，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督权，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责任，讽刺英国以守护者自居是痴心妄想。发言人走得更远，称香港是在中国治下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和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后，中国驻港公署负责人周三称，英国执意干涉香港事务不自量力，而且驻港公署把英国支持港人维护自由的表态形容为公然美化暴力犯罪行为，包容纵容暴力犯罪分子。接下来是驻英大使刘晓明周三的记者会上指，英国似乎忘了香港已不再是殖民地，英国不应该再插手香港事务。该大使要求英国避免进一步干预，避免进一步损害双边关系。作为回应，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周三发推表示，国与国的良好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尊重双方达成的有约束性的法律协议之上。在对一家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亨特对中方有关他的讲话发表的评论说，我们愿意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我们希望继续和中国做生意，但是我们期待和我们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国家都能遵守这些协议。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也表示，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权利必须得到尊重。至于目前看好将出任内阁总理的约翰逊则表示，我更喜欢以香港示威者的名义说话，我支持他们的行动。 香港的事态还在发展中，中英之间的语言战争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今天的话题是辽宁舰近期在台湾海峡的活动。
各位听众，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经过重大改装之后，6月25日进入台湾海峡，今年首次绕台航行，这也是辽宁号航母成军以来的最远的航训。台湾国防部表示一直在严密监控这艘航母的进度。日本海上自卫队6月10日已经监测到辽宁号行驶开往太平洋，美国的反舰机和电子侦察机两周来也频繁出现在台湾四周领空。此外，有一艘加拿大海军巡航舰也行驶经过台湾海峡。总之，中国辽宁号编队的动态明显受到美国、日本等国的高度关注。本次中华世界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首先对我们说：
辽宁号航母这次可以说是它大幅改装，进行现代化或者大修以后，那第一次远航，那这次远航其实它有几个意义是非常不同的哦。那首先就是它这个适度的改造大修以后，通过这远航再度验证它本身船舰的这个能力。另外就是它这一次的整个编队里面包含了一艘5万吨级的091型这个远洋重型综合补给舰，叫呼兰湖号。那这艘远洋的补给舰是专门为航母编队远洋巡航所设计和建造，这次是第一次与航空母舰联合执勤，也因此让这个编队其实他这次走的比以往都远。以往的话，我们看到辽宁号从这个北方
青岛
通过东海到南海，其实已经走过好几次，但这次走的航路非常不一样，就是它6月11号通过宫古海峡以后，它一路往这个中太平洋方向走，虽然没有走到中太平洋那么远，但它走到了关岛附近的海域。这个是它过去几年航母编队活动最远的一次。他在关岛周边抵达以后，他就往西掉头，然后通过菲律宾南部这个海域，然后进入南海，然后回航的时候再通过台湾海峡，然后再往北航行，要回到
青岛
他山东的母港。这么大的一圈，他可以是破了过去以来解放军航母编队最远巡航的记录。因为几乎已经到了美国最敏感，在这个西太平洋最重要目前海空堡垒是关岛地区，其实它兼具了这个发出一些政治和军事讯号，尤其是对美国，特别是在目前中美两国因为贸易战和军事和安全等等诸多领域矛盾越来越激化的当下，这个辽宁舰此举其实它的整个军事和政治这个味道确实是不同哦。但总体来讲，我认为辽宁号这次它的远航，包括它对于船舰本身，还有它这个编队本身，另外它的整个演训等等，我认为值得关注的地方真的挺多的。
那么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措施，或者是也是军舰伴随还是什么呀？
当然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往东南到这个关岛的这个过程，台湾其实没有派机舰进行一个伴护或监控哦，但它从南海通过台湾海峡往北到东海这个通过海峡的过程，台湾是派出机舰密切的监控，那我想它的整个监控的这个作业程序目前已经有一个标准的程序哦，就是如何派船，保持多少跟舰的距离，以怎么样方式进行互动。我想台湾军方对此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我想与大陆方面有一定的这默契，基本上就是让它在没有干扰的状况无害通过。毕竟两岸也不想因为辽宁舰往返台湾海峡这个整个过程 发生任何的不安全或者意外事件，其实对两边都不好的。
那你看他这一次台湾让他无害通过，他有没有一些比较反常的举止呢？
从台湾国防部公布的相关讯息，包括进入这个台湾海峡时间还有离开，看整个过程和以往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而且他这次通过速度其实还算快，主要是因为最近其实天候良好，没有什么异常天候，让他整个通过的过程非常的顺利。
那么美国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对美国来讲，你就等于是进入他有没有出的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呢？
其实这次整个辽宁舰它到西太平洋进行远航，很特别，就是中方、美方、日方甚至台湾方面对整个过程都保持非常的低调。那只有日本防卫省在这个编队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发出相关的讯息，公布相关的照片。但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中方自己包括军方或者官方的媒体对整个过程没有太多的琢磨，对他的相关演训截至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报道。那这样的状况其实美国方面也是，那我们只知道美国派出一些基舰进行监控。那最明显就是台湾方面有发现美国的 P8 这个海上巡逻机在跟监的过程，就是结束任务以后有通过台湾周边的空域，曾引发台湾媒体的一些报道。那除此之外，其实各方对辽宁舰的这一些活动等等其实琢磨得非常少，那这是一个近期来讲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我想可能是目前的这个背景，美中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我想各方希望在这个焦点上能够更为稳妥，不要节外生枝。因此各方对于这个军事，特别辽宁舰这次远航的相关的报道相对比较低调很多，尤其是官方的处理很明显是非常审慎的。
那您不是这个意思吧，说美国这次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所以这次比较温和一点，对中国比较退让一点了？
其实美国并非退让，只是对辽宁舰这个报道很少，但美方近期在南海的动作可是一点都不退让。我们发现从五月、六月到目前六月底，美方在南海这个活动或者南海周边的活动是一点都不少，而且它整个频次来讲可以说比以往都增加很多，包括近期最新的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就是雷根号，以及日本的出云号这个准航母，那联合在南海进行海上联合操演。在此之前，美国更结合了这个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等等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之前的活动还有在印度洋周边地区这个与法国派来亚太地区执勤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这个打击群进行联合编组的联合海上军演。从这些动作就可以知道，美军在它整个印太地区，尤其是围绕在南海、菲律宾海等等这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这个区域里面活动，过去两个月来讲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
那么最近还有这个加拿大的皇家海军这个巡防舰李甲纳号也在6月18号行进这个台湾海峡，你怎么看？
是，我想加拿大这次这个船舰通过台湾海峡我们也清楚它主要是刚结束在越南港口的访问，那回航的时候通过台湾海峡，然后其实台湾海峡作为国际的航道，各方的船舰或者不管是军用或者民用通过，那过去以来都有，但这次加拿大通过的时机其实正巧就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美国不断强调所谓自由航行、自由飞越，而且它剑指中国，尤其是中国在南海人工岛礁这个周边，美军不断派船以自由航行的名义通过它12海里范围内的水域因此自由航行好像就过去一两年来讲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那事实上台湾作为国际航道，这种船舰来来往往，那过去以来其实这个案例非常的多。但不可否认目前的一个氛围来讲，包括之前有法国海军的船舰也通过台湾海峡，这次又有加拿大海军的船舰也通过，那更别说美国海军现在以每个月一次的这个频率通过台湾海峡，似乎把这个自由航行这个主张赋予更多的一个政治的联想事实上 上这正是美国所期望以形塑的一个印象，也就是让国际间或者最重要就是让中共了解到，你看我美国所接触的印太战略，还有我对你一些重要航道所实施的自由航行这种主张受到国际上一片的支持。我想美国是借由这些各国的行动也成功塑造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对于中共来讲那确实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压力。
嗯，好，最后哦，您替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这个辽宁号的编队它到底包括了什么基建呢，简述一下好吧。
是辽宁舰这次这个编队哦，那包括除了辽宁号航母以外，它还配备像05这个 EC 就是石家庄号这个防空驱逐舰，
嗯，
另外还有一艘052D 叫西宁号，
嗯，
这个也是比较先进的这个防空驱逐舰，就是两艘驱逐舰，
嗯，
另外它的护卫舰就是054A 型的叫大庆号和日照号，
嗯，
所以两艘054A 这个护卫舰再加上一艘呼伦湖号，
嗯，
远洋的综合补给舰，
嗯，
因此它整个编队的规模总共有6艘军舰，
嗯，
那这是它的一个编队的状况。当然这个辽宁舰上还配备像歼15战机和一些直升机等等的装备，
嗯，哎，所以就像你刚刚讲这个呼伦湖号是这一次比较显眼特殊的吧。
是，嗯，没错。
嗯，还有就是以前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个航母辽宁号它只是一个训练舰对不对，那现在是有战斗力了吗？
辽宁舰它其实目前已经具备作战能力，
嗯，
哎，之前中共海军它所接租的它是一艘训练舰，
嗯，
不过我记得大概过去一年多以前，那中共官方也承认，首度承认它是一艘具备这个作战能力的这个军舰，至少是有限作战能力的军舰，
嗯，
因此针对它的这个航空作战能力来讲，它的这个能力是比以前训练舰那个时代的角色来讲，
嗯，
它具备更好的作战能力，嗯，这可以反映在它舰载机的编程上面，那包括目前歼15战机还有最新过去这个一段时间披露的歼15所修改的电子作战飞机，再加上10-18这种反潜飞机，
嗯，
哎，未来肯定还有新型的舰载机会陆续入列，
嗯，
哎，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这个中共它辽宁号的航母编队已经形成了，那以后攻打台湾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吗？
除了辽宁号以外，它已经有第一艘国产航母，那正在试航，
嗯，
那大家认为几个月内就服役，未来肯定还有第二艘、第三艘，也因此航空舰未来将成为中共对台动武一个新的一个利器。
嗯，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我们点评分析中国航母辽宁号经过重大改装后执行最远航训，而且今年首次绕台湾航行。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还是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夏蓉主持的法国风光，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我是夏蓉。本次法国风光专题为大家介绍从意大利沿地中海进入法国后的第一座城市芒通，与刚刚摘下全球最佳餐厅头衔由摩后加雷黑沟掌厨的米哈吉这家餐厅。先来介绍芒通。芒通这座二战时期曾被意大利占领的城镇，面积不大，只有17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3万左右。在法文里 Meudon 是下巴，这意味着芒通在法国底端。芒通拥有美丽的地中海海滩和山脉背后的壮观景色，所以芒通还有法国之珠这个美称。从尼斯乘坐火车约40分钟就可以抵达芒通。一般来说，游客前往的第一个地方是法国著名诗人 Jean Cocteau 博物馆。展厅分为两个地方，展示多才多艺的诗人的绘画、挂毯和马赛克作品。 建于17世纪米歇尔大教堂的美丽钟楼也是芒通著名的景点。圣米歇尔教堂的楼梯也很独特，往上走就是建筑物的入口，爬上来后可以俯瞰海景，两座建筑物就位于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中。提到芒通就不得不提柠檬节，而芒通柠檬节的起源据说是想与尼斯嘉年华比美，当地市府想想芒通出产美味的柠檬，于是在1934年开始每年在2月中旬到3月初设计一个不同主题的柠檬节。2019年第86届柠檬节的主题为神奇世界，这是用柠檬柑橘搭建一个奇异世界的16天，它没有巴西狂欢节的豪放，没有尼斯狂欢节的诡谲，也没有尼斯狂欢节的华丽，但它有的是柠檬同幽默的想象力的强大的结合，是满城遍地橙红柠黄。在柠檬节之外，如今芒通又多了一间被餐饮界及美食家评选出的全球最佳餐厅 Mihajur，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上周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在新加坡金沙酒店公布，其中最受大家瞩目的是莫过于意大利裔阿根廷籍的大厨 Moho Galekego， 打败了丹麦和西班牙的竞争者，赢得了世界50最佳餐厅的桂冠。在几个月前， Galekego刚融入米其林三星大厨之列，同时也是首位在法国获得三星的非本国籍厨师。现在他开在芒通的 Mihajur 更是第一个登顶世界50最佳餐厅的法国餐厅。这个大厨惯于从各种寻找创作灵感，他的作品里有山川，有大海，还有他自己餐厅旁的菜园。餐厅里的很多食材来自他自己后院的农庄。他最爱用的食材据悉就是柠檬。他常用保存下来的柠檬来做调味汁，配鱼和沙拉都很美味。这位大厨说，在芒通，柠檬是调味料之王。我们餐厅的菜园里有15棵柠檬树和30种不同的柑橘类水果。有时柠檬产量太多，我都有些手足无措。我还和 Michel Bach 合作，他是法国最好的柑橘类水果种植者，他的柠檬堪比鱼子酱。他还表示，选择在芒通建立餐厅实属偶然，尽管他的餐厅现在的名望越来越高，可是他仍然会在这块土地上继续耕耘。事实上， Galekego 在得奖后即表示，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将餐厅现有的5英亩菜园打造得更好。他说，我们是一群异想天开的生产商，葡萄酒商，这里是我们的天堂，我们的愿望是分享和给予爱，快乐的工作。愿望虽然很简单，但却是毕生所愿。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法国风光，感谢瓦朗丹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今天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要首次举行阅兵仪式，还将发表历史上首次总统国庆讲话，引发关注。批评者认为，特朗普这是在将国庆节政治化和个人化。美国官员透露，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即将开启。美国大米首次出口中国的象征意义引发关注。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法官拒绝受华为在美的诉讼案。惠普、戴尔等公司部分迁出在中国的生产线，以预防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后果。 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的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瓦朗丹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